这样子可能这个听不到 ，OK， 还是要拿着。弟兄姐妹平安。呀，我们今天比较特别，换了一个地方哦。那当然有一些东西，因为是在别人的地方就不太适应。我们最后找不到那个就是荧幕，所以就还好，我们很有创意，就把它投到墙上面去。所以说也是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敬拜神。那在这个地方当然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日内瓦的历史的古迹，所以说这里面的东西是不能够碰的，外面特别是外面，这个是归日内瓦政府来控制的，因为是属于历史，这应该是18多少年的时候建的，这个是一个圣公会。哦 ，OK， 谢谢，好，我还是比较习惯不拿着讲。这样子我觉得我可以讲得稍微顺一点呀。那很感谢主，我们可以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神。那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所以就有一点比较不方便，特别是音响方面啦、等等的。但是仍然不阻拦我们来敬拜上帝的心。也很感谢主，也看到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虽然是晚了，但从4点开始就其实3点多就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一起就在这里来敬拜神。那我其实已经有2个礼拜不在大家当中了。那2周前呢，我去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那边去教书，就是为欧华神学院这边教一门延伸课程，叫做认识异端。所以由那个欧华的黄慧珍老师在我们当中讲到，也是欧华主日。我们上个月是支持欧华的那个宣教，然后上一周呢是宣教年会，所以说刘哥刘嫂在我们当中，那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说呢我就礼拜天上礼拜天我就去了伯尔尼，那个一早去，因为跟他们一起开执事会，我是他们的顾问牧师，所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开执事会，然后之后呢下午就在那边讲道。所以其实是蛮想念大家的啦，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们，蛮想念大家的。那今天呢，我要继续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那个重新合一，传承生命，所以跟这个生命有关系的信息，就是讲到天国子民的生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8福，那今天我会讲到第5跟第6福。不过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8福到底是什么。来，我们开口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
继续坐下，门徒到他近前来，他就抬头教训他们说：“今天圣灵将你们进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义。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我是他们的。”所以这一段我已经跟大家看过2遍了。前面的那个4个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其实在英文里面或原文里面就是灵里贫穷的人，知道自己灵性的贫乏，你才会来寻找上帝，你才会得到天国。哀痛的人有福了，为自己的罪感到伤心，为世界的罪感到伤心，这人才会珍惜，才会到从上帝那里来的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些谦卑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力不为自己争的人，反而会从上帝那边得到更多，甚至得到地土。饥渴慕义的人对上帝的话渴慕上帝真理的公义彰显出来的人，神一定会与他同在，他是真实的。所以这个跟这个世界很不一样， 上次我也讲过，这个世界的所谓新八福是什么呢？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富裕的人有福了，因为权势是他们的；不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自由；而是快乐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会被注目；不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而是强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夺得权力；不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饱足；而是向往金钱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不缺乏什么。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福气跟这个地上的是大大的不相同的，这也是我们这几次要来看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面的这两个福，就是第六福跟第七福。我们看到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还有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首先第一个是讲到连续的人有福了，连续的人有福了，和这个世界其实是很不一样，对不对？这个世界是跟着人升高，跟着人高升，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也就是新的八福是什么呢？不是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而是至少门前雪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不会惹麻烦。什么是连续呢？连续就是怜悯的意思，就是有同情心，有同理心， empathy。 其实这个福第五福跟第三福，第三福是什么？温柔的人很有关系，很有关系的，因为温柔的人才有一颗柔软的心，才会看见到他人的需要，才会连续人。其实也跟第一福第二福有关系，因为第一福是什么呢？第一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也就是他不骄傲的人，承认自己不足，不会骄傲的人才会去连续他人。也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他会将心比心，会怜悯，看到当世人有罪的时候会怜悯他们，会连续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而连续呢，这也是上帝的本质，上帝他就是这样子的。在这边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上帝向摩西显现说，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是蛮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还有呢，在诗篇139篇里面也是一样，再次的讲到，其实这个经文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只是举出两个地方而已。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上帝是非常有恩典有恩慈的上帝。不光上帝，我们知道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健康的，这个是跟法利赛人哦，有些法利赛人跟税吏来批评耶稣，说耶稣怎么跟税吏还有罪人在一起？你看他给人一个标签，叫人叫罪人。而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然后他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是出自于何西阿书里面的。然后你们去揣摩，我来本是招义人。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上帝有连续的心，所以说他来找那些有病的，跟找那些罪人。其实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就是有病的人，还有就是自认为自己没有病的人。也有两种人，就是罪人，还有自认为是义人的人。其实我们都有罪，其实我们都病了，我们心灵都病了。我们都需要上帝，在乎你认不认识。而当你认识，你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连续我们。这边是讲到我喜爱连续，我喜爱连续。所以其实什么是怜悯呢？这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怜悯就是上帝不把我们当得的或者配得的加给我们。你知道我们配得的是什么？我们当得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审判，就是定罪，就是死亡，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结果，这是我们犯罪的结果。但是呢，主耶稣没有，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了，让神的怜悯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说，在那个其实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怜悯哦，是在十字架上，是在十字架上彰显。那天我忽然想到那个圣经中的连续的经文，怜悯的经文，我忽然想到，哎，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有，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边的这个图案？圣诞节快到了，下面的部分有没有？路加福音第一章，我去看了一下，有四次的怜悯这个字出来，让我读给你们听。第一章第五十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五十四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不忘记施怜悯。这个是玛利亚在赞美神的时候，这个叫 Magnifica 里面的时候，颂主的那个词里面的。然后呢，同样在下面就是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当他开口的时候，当他变成因为不信变成哑巴九个月的时间，当他开口的时候，他赞美神，他说的话七十二节，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得他的圣约。然后七十八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怜恤，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顾念我们，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既然上帝已经怜恤了我们，我们呢也应当要怜恤人，我们也应当要来怜恤人。其实你仔细看这边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他并没有说怜恤什么人，他也没有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也没有说这个人值不值得怜恤，这个人很可怜，所以我们怜恤他。如果他罪有应得，我们就不应该怜恤他。没有的，在这边没有讲说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所以其实怜恤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质。在圣经里面也这样说，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诗篇里面的话。我们也应当这样子对人，不要定罪于他人，不要审判他人。圣经里面还有讲一个故事，哎，哇，这个 OK， 就是有一个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哇，一千万两是多少？因为你知道三十两银子就是一年的工资啊，哦 ，OK， 所以这个是多少啊？他等于是要工作三十万年，他才有办法还得了，还债还得了。结果这边他来到那个主人面前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他还得了吗？他有三万年的岁数，可以三十万年可以活得了吗？其实没有的。但是怎么样，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这个主人就怜恤他，怜悯他，就把他的所有的全部都撤销了。结果他怎么样，他出去有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十两银子其实也不少啦，十两银子换句话就大概四个月的工资嘛，因为三分之一年，四个月的工资也不少哦，对不对？但是怎么跟一千万两银子做相比呢？然后那个欠他钱的人说什么？欠他钱说什么？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你看，跟前面几节一模一样的字，他跟他主人求的，跟这个仆人，跟这个他的同伴跟他求一模一样子，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把他下在监里面 ，OK， 要等他欠还了债才回来。其实把他下在监里面，他哪有能力去赚钱？根本永远还不了的嘛，对不对？虽然说只有四个月，但是在监牢里面怎么还钱呢？对不对？可是这边说什么呢？主人听了很生气，对他说什么？对他说，你不应当也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一样吗？所以说，我们也应当要怜恤他人，我们也应当要怜恤他人。这个就是下面雅各书里面说的，那不怜悯人的人，必受无怜悯的审判。但是呢，怎么样子？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不怜悯人， 上帝也就不怜悯我。上帝不是报应我们，而是这个是我们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去怜悯人的话，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的怜悯。所以说怜悯原则上审判夸胜，非常美的一句话。我们喜欢审判人，但上帝喜欢我们怜悯人，连续人。 OK， 然后呢这边接着讲到连续人有福了，讲什么呢？连续跟同情其实不太一样，同情只是心里面的感受。Oops， 哦，怎么跳过去了？哦哦 ，OK， 连续人对连同情只是在心里面，同情心你加上行动才叫做连续。我们都很熟悉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这几个前面这 几个我这边没有把，因为空间我就没有把它整个故事写出来。祭司啦、啊、利未人都是走过去，也许很同情，看了这个老兄很可怜，被强盗打了，在路上打了半死，在路上不知道是死还是活，都可能很同情他，但都走过去了。只有一个 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对不对？然后还上前，这是行动，用油跟酒包裹他的伤处，又把他放到那个他的什么驴子上面，他自己走路了，对不对？如果放驴子上面，他自己就走路了嘛。他牵着驴子走路啊，就走到了耶利哥城去，然后在那里呢，就请人来照顾他，还负责到底，还付钱付他的医药费。然后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法。是一个那个律师来问耶稣的，说谁是我的邻舍？那结果他自己回答，他说那怜悯他的 ，OK， 那其实他回答的很对，一针见血。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照样去行吧。换句话说，光有同情心是不够，你还要有所行动。所以说，然后呢，很重要的，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必蒙连续 ，OK。必蒙连续，这也是圣经的话。这节诗篇十八章二十五节呢，其实在英文就比较好。英文它就是用 merciful 这个字，那这个字慈爱也可以同时翻译成怜悯。其实就是说，怜悯的人，你以怜悯待他。OK， 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上帝更多的怜悯。其实这就是神国的道理。你想要如人家如何待你，你就先要如何待别人。所以我们如果要上帝怜悯我们的话，我们也要先爱别人。这是主耶稣说的，无论何事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说上帝要我们多多连续人，当你多连续人的时候呢，你也就成为一个连续的人了。因为一个连续的人是内在的品格，你才会去连续他人外在的行动。我们可能有些人天生就不是那种心很软的人，不是那种连续人的人。你可以说我天生没有，但是这不是一个借口。因为很多人不是天生的，但是我们都得到了上帝的怜悯。想一想上帝怎么怜悯你，怎么连续你，然后你就会同样的去连续别人。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在教会中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呢，他非常的沮丧。所以说有段时间，他根本不想上教会。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主日，他总算提起精神来上教会。他说：“这是我去教会，我不要见任何人，我就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就好了。”但是那一天呢？他坐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慕道友来到旁边，就坐在他旁边。这个慕道友听牧师讲到，非常的感动，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结果完了之后呢，这个弟兄他自己想说，我不要跟任何人讲话，我结束最好在牧师说阿们之前就先溜出去。无奈的他坐在里面，就像这里一样，旁边坐着这个慕道友把他挡住了，他出不去。结果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慕道朋友就过来，就问他很多的问题，很多信仰的问题。很清楚的是一个心里面非常渴慕愿意认识上帝的人。 结果呢，他走不出去吧，被人挡住了，所以他就一一的回答。但是当他在回答的当中，当他越回答的时候，其实他越……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对别人说话，结果这些话其实你最后是你自己听进耳朵里面去的，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其实就是这样子，他就真的是当他对别人讲解福音、讲解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上帝怎么怜悯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些话其实不光是讲给对方的人听，也讲给他自己听了。结果最后呢，最后是怎么样子？当他怜悯人的时候，事实上他自己也得到了上帝的怜悯。他那天走出去的时候，他又重新得力，他又有力量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敬拜神、服侍神了。所以说，弟兄姐妹们，真的，很多时候啊，我们愿意去怜悯人，我们开放心，跨出这一步出去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上帝会给你更多的。上帝会给你更多的怜悯，会给你更多的福分在里面。所以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好，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下一个是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先来，我们 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不但的为被五花八门的东西给刺激，对不对？价值观引诱，甚至是轰炸，我们的心也常常混乱，往往是不知所从，一心数用，是不是？同时又是手机打开，又是 iPad 打开，又是电脑打开，又是音乐打开，我们一个人同时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就是被这些东西轰炸，我们非常的缺乏那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心八福是什么呢？烦恼是想赚钱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定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要知道，这边讲到清心哦，跟第一个那个虚心是不太一样的。虚心我刚才讲过，在英文里面是那个 poor in spirit， 灵里贫穷。这边的呢是 pure in heart， 它真的是指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里面需要清洁。所以说第一个是讲到内心的清洁，所以这个清心的意思是内心清洁，没有污染，没有混杂，专一，无辜，正直。所以这个字是相当的丰富。那耶稣也常常指责，特别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这个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23章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好像是八祸，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有祸什么祸呢？他们外表洗得很干净，杯盘洗得很干净，但是里面却不干净。然后更过分说他们是那个粉饰的那个坟墓哦。你知道吗？坟墓外面很漂亮，但是里面是死人骨头，甚至是腐烂的。OK， 是腐烂的。几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葬礼，就在那个 Grand Saguenay 以前那个李娜姐妹住的对面的那个坟场里面。那他们就是他是土葬，所以葬在里面之后呢，上面盖了土，他们还不能够立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土会继续陷下去。因为棺木会腐烂，里面所有会腐烂，所以会继续陷下去，然后他们才会把它做一个坟墓，要因为外面好看，里面不好看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讲到内心的清洁，我们不要外面很漂亮，然后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的东西。所以上帝要的是内心的清洁，这个就下面诗篇24篇说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什么？就是守洁心清 ，clean hand and pure heart。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心清，清心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上帝要的是这样的人。然后诗篇50篇，大卫犯罪之后，他的祷告也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清洁的心。然后呢？其实这个是在旧约，新约里面上帝的 要求也是一样的。提摩太勉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一样，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与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要逃避私欲，然后要靠近清心的人。什么是清心的人呢？就是清心祷告的人，花时间在祷告的人，专心祷告主的，一求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就是追求属天的品格。其实你靠近什么，你就像什么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要多靠近那些清心的人、圣洁的人、专心祷告的人。然后雅各书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诶 OK， 这我们再看，除了内心清洁跟洁净以外，清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来看雅各书里面的。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我们应该抓住这一个。然后说，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 OK， 这个是洁净， OK。 那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要洁净，这是清心的一部分。还有是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心怀恶意是什么？其实这个是讲到清心，另外一个意思就叫专一、专心一致。所以这里雅各是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的警告、警戒，要清心。其实清心是什么呢？我刚才也讲过的，这个定义就是要专注。OK， 专注其实是只有一件事，你知道吧？只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专注在上帝的身上是非常重要的。这边专一、专注一件事，什么一件事呢？我在圣经中，其实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找到了，对我来讲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第一个一件事就是认识神，我们专一的要认识神。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见的，这是瞎子说的，因为他认识了上帝，这是他确知的，所以我的生命得到改变了。第二个是渴慕神，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渴慕神，渴慕跟上帝的同在。然后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样呢？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等候神，就是我们的盼望。我有一件事就是盼望等候神，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因为上帝要给我的奖赏，要让我在上帝面得到等候神。所以这个是圣经中讲到的清心。清心其实不是说无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专一不是说 无知，而是你选择，你可能知道很多的东西，上帝要我们知道很多的东西，知识。就在礼拜五晚上恩赐讲家查经也有提到知识，但是呢，要我们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选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本身。所以说这边说的渴慕神、认识神、渴慕神、等候神，都是专注在上帝的身上。我们不是不知道人性的黑暗面，也不是说不知道人性险恶，但是不要让这些灰尘沾我们的心，常常把它拍掉，把这些灰尘拍掉，不以诡诈待人，全心全意的向着神，为神做事情，坐在人的身上。这是我最近一直强调的，服侍神，借着服侍人而服侍神，你服侍的对象是上帝自己。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清心是什么呢？清心是什么呢？玛利亚就是这样子。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到了玛利亚家？玛利亚，这个是马家，马家有三个人，老大叫马大，老二叫玛利亚，然后他有个弟弟叫拉撒路。 OK， 然后呢，在那边呢，马大事后他准备饭菜，但是呢，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脚前。其实马大的问题不是他事后，不是他服侍神。这边说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心里忙乱是什么？就是没有清心，就是没有专一。而玛利亚他知道要先听上帝的，他要听上帝的，所以呢，他听上帝的，他就能够为上帝做更美的事情。就是你们如果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看到，他膏耶稣，只有他膏到了耶稣，其他人后来主耶稣死了之后都没有膏到他， 所以说清心就是你能够专注在上帝的身上。有一个那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其实他是基督徒，他是早期的，可以算始祖一样，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清心就是专注一件事。Purity of the heart is to will one thing。 那他那本书里面就有解释什么是 one thing， 其实就是上帝本身。所以说清心很重要的就是你能够清洁自己的心，你能够专一的在神身上。当你专一在神身上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了，就会怎么样子，看见神，看见神。其实上帝是肉眼不能看见的，对不对？我们都没有办法看见上帝，对不对？在这里比较传统教会里面还有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采玻璃，对，还有采玻璃，你好像还能够比较把上帝把它形象化。但是呢，其实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我们不能够看见他，肉眼看不见他。可是上帝要的是我们心灵来看见他。其实我们被太多的事情给绑住了，给模糊了我们视野，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他。当我们全心倚靠他的时候，其实我们信心就能够看见上帝。我们当中很多近视眼的嘛，对不对？
对，
近视眼的，对，很好。近视眼，当你把眼睛拿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子？
看不见
了，看不见了，看得模糊了，对不对？视野有问题。其实比近视来的更糟糕的叫做什么？叫做散光，对不对？散光是怎么样呢？你近视眼拿掉是模糊，散光是会变成多种影子，对不对？它会这样子张开来，变成多种影子的。当然有时候这样子，有时候这样子，看你是哪一个轴啦。不过它会散开的，那个就更糟糕了。那个就更糟。近视的话，你靠近一点你还看得到，散光就麻烦了，对不对？什么都看不到。其实心不专一哦，就像散光一样，远近都看不清楚。近视你至少还近的看得清楚。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戴错了眼镜。你知道撒旦喜欢让我们戴两副眼镜，你知道吗？当我们犯罪之前呢，他让我们戴的眼镜叫做缩小的眼镜，就是把罪全部都缩小，没有关系啦，没问题啦，这只是一个小罪而已，犯小罪没有问题。然后呢，犯完罪之后呢，给我们戴那个叫做放大镜，放大，把罪放大了。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差劲，连这个罪都会犯，你犯的大错上帝不会饶恕你的。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光要调清楚，我们眼光要注视在上帝的身上，注视在上帝的身上。的确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看见主，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得见主的。就像摩西一样，摩西他凭着信心他出埃及，虽然他没有任何的兵，他带领这些是乌合之众，因为当了几百年的奴隶，他们能够干什么事情啊？他带着这些人出去，但是他凭着信心，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说那个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要凭着信心忍耐等候主。然后在约翰一书在三章里面也是跟我们这样讲，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确信这个。然后主以后来说会怎么样子呢？我们也许不知道详细的情形。很多人问我说天堂什么样子，我不知道。黄金城碧玉是叫什么？黄金街碧玉城，其实太俗一点了吧，黄金。但是这是比喻，天堂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怎么样子最重要，我们能够见到上帝，其他就是说能够见到他的真体。其实英文就是 We shall see him as he is， 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看见主，看见主。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盼望，我们今天就可以看见主。所以说看见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们可以看见主呢？最后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耶稣对那些为拉撒路在哭的人 说的是这句话，拉撒路死了四天了，没有希望了。主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心是清的，如果我们是专一在主的身上的话，神会让你看见的。 C.S. Lewis 路易斯他写了一套儿童小说，叫做 Narnia 传奇，非常好的，你们如果有小孩子的话，找出来带他们读，四五岁的就可以当故事读给他们听，非常好的。那第二本呢？不是，应该是第三本，是那个 Prince Caspian， 叫做《凯斯宾王子》，或者翻成《贾斯帆王子》。这里面有一段的情节，那特别这个拍成了电影了，所以你们可以去找电影来看。他们的四个小孩子 ，OK， 在第一集里面，他们走过了一个厨子，对，走过衣橱，进到了一个世界，就是 Narnia 的世界。这个就讲到他们再度回去的时候，他们回去，他们其实年纪都大了 ，OK， 只有那个小妹还保持着孩子的纯真。所以呢，有一幕就是这样子的，他们要走一段的很长路，要经过山谷，要到一个地方，希望跟狮王阿斯兰能够会合 ，OK， 结果呢？他们在走的时候走得很累，特别走到一个山谷的时候，看到那个山谷非常的狭窄，下面有一条河，他们想，哇，真是困难啊，我们怎么过去呢？你不光要走到下面去，悬崖走到下面就很难了，还有一条河要过，过了之后还要再爬悬崖上来。他们在非常丧气的时候，几个哥哥姐姐们就很丧气，我们回头吧，我们走吧。可是呢，那个小妹她回头一看，她看见了阿斯兰就在那里，她看见阿斯兰就在那里。结果呢，这其他三个哥哥姐都没有看到嘛。那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这是大哥叫做 Peter， 大哥跟那个问小妹说，为什么我看不见他呢？ Why didn't I see him？为什么我看不见他了？这个狮王阿斯兰就代表耶稣基督，代表上帝。OK， 代表耶稣基督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我们很多人是不是这样说？当我们遇见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都说：为什么？上帝忘记了我吗？上帝忘记了我吗？为什么我看不见他呢？结果，妹妹的回答，小妹 Lucy 的回答。很纯真，但是也很有智慧。他说：“也许因为你没有看 ，Maybe you weren't looking。OK， 这个英文比较好。Maybe you weren't looking。也许因为你没有看，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信心。你如果没有信心，你不去看，你当然看不到。你整天闭着眼睛，你整天把眼睛盯在地上。”OK， 盯在这一个，我们活着活在三度空间，但是我们活的都像二度空间的人一样，我们活的都是在平面，我们很少这样子。我们的眼光如果都是这样子看，或者这样子看，你当然看不到上帝啊。Maybe you weren't looking， 可能你没有在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想要看见神。神就必让我们看见，我们专注在他的身上，他就必让我们看见。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呢？我们往往眼光是放在现实上面，对不对？而没有去想到我要看神。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你会想到神吗？难道要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呼求神吗？其实当我在准备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就像我礼拜四三发给大家的，在我们群里面发的一样，其实心里蛮沉重的，因为最近我们教会有很多人生病，要卧床、动手术、住院，还有很多人在找工作，而不光是我们教会，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刚进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室友，他在那个意大利服事， 他最近被检查出来脑部里面有瘤，结果本来是说前天要开刀的，就后来再做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还要再观察，还要再观察一点时间。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我们的牧师的那个群体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两个，一个从巴黎，一个从罗马，就特地过去看他，为他祷告，特地到意大利北部那边，好像是帕多瓦还是什么地方，他在那边服是为他祷告，专门去为他祷告。然后呢，不光是这个，我同一届毕业的同学最近被案例为牧师，他在西班牙服侍的，他在西班牙萨拉戈萨服侍的，他两个月前才安利牧师，上个礼拜他给我们发信息说他妈妈在那个浙江青田那边突然半身不能动，然后呢马上就动手术，可是因为年纪太大了，动手术就出来昏迷了，好像两天还三天，我们一直为他祷告，结果他醒了，但是醒了之后左边还是不能动。所以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 这些所有的困难当中，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会 碰到困难，不是说我们教会就不会碰到困难，一样会碰到困难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清心，是不是我们能够保持清心，相信说上帝他仍然在带领着我们，他仍然掌权，他仍然能够动工呢？所以说实在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神离我们不远，如果我们专注在他身上。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我们来向他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连续人的心，因为我们连续人，你也必给我们更多你的连续。我们是否是清心，我们心是否有太多的事情缠绕着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清心的来到神面前，洁净而且专注于一件事，就是更渴望你，认识你，渴慕你，等候你，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所祷告思想。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看见他。是的，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又真又活的主，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相信你，帮助我们，主要帮助我们愿意洁净自己，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你能够用的器皿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清心就是专注一件事，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因为你必定向我们显现，你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们寻找你，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这是你自己的应许，感谢你。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本来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但是我们的音响问题，我带的音响线不够长，所以我们就
麦克风放个电脑然后就可以放
好，试一试。